已经在，
已经他有那个电视的背景声，他刚才对，
好，他听是吧？那行吧，那我来祷告吧。
好的，谢谢。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够相聚在我们这个初心组的平台的学习。我们大家都是主你内的你的子，你的孩子，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灵命的成长和提升。我们互相之间都互为姐妹，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学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真正让我们理解，真正让我们从中学到你的精髓，并且去实行，不光是要信，而且是要听，而且是要行，把你的福音传遍的极地，所有的，把今天我们在这里都静下心来，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真诚的心来倾听你的话语，来互相讨论，来从中学习到你的真理。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这一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你等你的声音关了。你等你没有声音。你等你没有声音。等一下。不好意思，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可以了，现在。
我啥时候把那个给勾掉了？
没事，好的，
你
那
可能刚才你把声音都关了，我半天我想提醒你，然后我半天打我的声音打不开，你现在一说就都打开了。
因为我刚才在点那个录影的时候，不小心点掉，
好的，
我还在说
没
什么
事，可以了。现在我给你发了那个信息了。我们呢就是关于神的审判这堂课，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稍稍过一下哈，复习一下，第一，我们有谈到了什么是神的审判，就是对神的审判有一个本质的就认识。那审判的本质就是神对罪的恨恶，是神公义的彰显，是神荣耀的彰显。然后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有审判，那是因为人犯罪。罪以致死亡，死亡就带进了审判。还有审判的种类，我们上一个星期提到了有八种，那我在这里稍稍过一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 记忆哈。第一是神在今世对世人立刻的审判。第二呢，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这就是福音嘛哈。第三，神在今世，他借着教会对信徒的一个审判。第四，神在今世对信徒个人管教的审判。第五，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第六，有当主再来时，在基督荣耀宝座上的审判。还有第七种。就是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还有第八种，那就是在末日借着信徒会对堕落天使的审判。好，这八种呢，我们上一节课里面一一讲过，并且也在圣经中的经文里面，我们寻找到这些神的审判的一个。圣经的依据和一个，我们归纳出来的一个痕迹哈。那我们今天会讲，重点会有两个主题，就是神如何审判人。第二呢，就是神对基督徒的审判。那剩下的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也可以彼此来分享。好，这就今天我们大概的一个结构吧，这样今天的一些内容的结构。好，神是如何审判人的呢？大家对这个主题有没有一些想法呀？或者说你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呢？神如何审判人？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神
诗
会
韵。
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吧，比方说，兴起那个亚述国啊，灭了那个北国，这个算是审判啊，一种审判。就是如果按个人的啊，他这是审判，就相当于审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吧。那如果按个人的，像我们这种经历的，牧师也经常有分享他的事情吧，就说他出车祸。其实他说这是神造他啊，就是也是有这样一个经历吧，就是会让人受一些苦啊，然后这算是一种小审判吧。然后他在审判过后他，有悔改，然后就会得救吧，这是一种挽救式的审判，在我看来。当然，我
对，
们
这
会
个，
遇到一些很多事情。其实这个也又回到了上一节课，
对，
的那个
审
问
判的
题，
种
审
类，
判和那个就是教训的问题，就是神在，就是相当于那个白雪一直过不去的关，就是说，这个如果审判的话，他只认为是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审判，那相当于这些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灾难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我们不太把它看成是一种审判吧，但是现在根据你之前的那些内容和分类啊，就是对审判做的一些八种分类，那其实也算是神对我们的审判吧，就让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或者磨难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诗云。是，我还记得莲花在上一节课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管教和审判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不要 在这个管教与审判的这个区别上面稍稍做一些厘清。我不知道莲花姊妹有没有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思考，或者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下好吗？莲花，你是怎么认为就是管教与审判，神的管教和神的审判？方便说话吗，莲花？管教还有机会，审判就没有机会了，是吗？那么这么说，这个审判它应该，是最后的那个审判，就是人已经。要不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对，不可能再做悔改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再悔改了，那就是审判。但，好，阿石来了。好，我想在这里，如果你从圣经当中对审判的用。这个词的用法哈，你会发现，甚至保罗是对哥林多的那些叫什么？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会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就当然他在提到这个，他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用的这个审判的词，它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定义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今天，所以为什么当我在做这个神的审判这节课的之前的备课的时候，我觉得定义是非常重要。我不把它归纳为只有一个是在大宝白色大宝座前的一个审判的话，因为如果你把审判只是定义为那一个审判，那其实你会失去很多看到神的那个怒气，彰显的那个痕迹。就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在得罪神，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可能会把一切你能够悔改的这个机会，能够圣灵光照你的那一刻，哎，我现在触动了神的怒气。那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能够做的一点，唯一的一点，其实就是悔改。但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可能
你
犯
咋
罪
又
得
没
罪
声
神
音
的时
了？
候，能听到吗？
听得到，
能听到吗？奇
听得
怪。
到，听得到，怎么会没声音？
丽娜姐，看看，重新再连接音频，OK，连接不上了，我看他那里打了一个叉。丽娜姐，你要不暂时离开，然后重新进来，你重新再登录一次看行不
哦，
行？
好了好了，习
啊，
惯，
现在
我
听
听
到了
到
哈
就没声
，OK，
音了。
好，好，听到就
谢
好，
谢。
好。我们继续讲，就是，所以我把审判它用得很宽，事实上，这个审判它就把神对我们的管教也纳在了这个审判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是属于在对人的七个不同的审判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只有他的孩子是他管教的。那对世人的就是审判，这个能理解吗？当然，你刚才提到了，就是管教它是有机会的，并且呢，管教呢，它的目的是爱，是为了挽回，是为了避免最后的与世人一同的被审判。好，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要提出来的？ 或者说想要分享的，或者补充的，都，请说。莲
其
花，
实怎么说呢？那个管教，对，就像莲花说的，是有机会的，他是为了矫正与教导吧。那审判的话，就是为了公正的裁决，然后有惩罚的，所以他是侧重于那个行为有结果吧，他是有一个结果的。如果他审判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结果的。这个我是同意莲花的说法，他如果结果都已经定了，可能就是机会还是就已经没有。比方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就是死，这个结果是定下来了的。那人如果在神的审判过后，人是没有能力把它扭转这个结局的，那只有神才能够扭转。所以对于人来说，我们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机会，除非神他真的要改变这个结果，对吧？
对，神已经做了，因为
对。
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对，并且为
那
我们
所以
的。
还是有最后的审判嘛？最后的审判，神他如果决定这样做，那我们也还没有临到那个最后的审判，我们不知道他在做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还是什么？按照圣经目前来说。对我们，你那个八种审判哦，也没有那个 PPT，就你这个口一述说吧，我们其实是完全记不住的。哪一种审判对应的是哪一段经文的话，如果有个 PPT 或者到时候你那个东西把它发出来的话，就可以比较认真的就可以对照吧。现在没法
OK，
对照，
好，谢谢石
一，
云你的提醒。
对。你就
对，
这样讲过去就讲过去了，人没办法把你的每讲的每一句话都能记住，或者每一个字都能记住，说看不清楚，
这样
还是
子，
有一点，对，
这样
我不
子
知道怎么
，OK，
说，
这个文档呢，我会就是已经发给了方东姐，那到时候可以在教会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可以找到。那我看一下，也可以在教真理的那个。群里面到时候发出来，它是一个文档，一个文字的档案。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建议。那
现在把
看一
它发
看，
出来吧，然后我们。
对，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的讲神是如何审判人的，是怎么样审判的，就说如何 how。How？那其实，在罗马书二章就会有非常具体的、非常结构的一个内容。我看一下，请 Lina 姐，可以请你读一下吗？罗马书的第二章，
罗马书第二章
对，
一
从第
到
一节读到16节，
十
好
六
吗？
节，
好，一到十六，
一二三，1到16，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不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审判，你审，你但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 慈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由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里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文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知心同着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举着耶稣基督审判人的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谢谢，谢谢丽娜姐的在罗马书二章，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的。那我们就按罗马书二章的这个结构顺序，我们看一下哈，神是如何审判人的？审判人呢，他第一是按着真理审判，在1到4节。并且在启示录，16章第7节里面也有提到。第二呢，是凭着公义，在使徒行传的17章31也有提到。这个也是在罗马书的5到11这里，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凭着公义。第三就是依照行为，是的。是按我们所行的，这个在12到13节，并且在加拉太书的6章7到8节也同样的有经文，提到这里，按照行为。第四呢，是按人心理律法的功用，这就是审判人的标准，并且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这个就是按照福音，保罗所说的、所传的，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11章的47到48节，可以请哪位找到的姊妹读一下，路加福音11章47到48，路加福音17，不好意思，十一，11章47到48，
11章47到48是吧？
就是，对，找到的可以请读一下。
路加福音11章47到48，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好，
是这
谢
个吗？
谢。对，如果其实你要在后面读下来，你就知道，就是说，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是在拒绝耶稣。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按着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因为你继续再读下去，因为很长，经文很长。神差遣了先知和使徒到他们当中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而是说他们不但杀害，并且逼迫，拒绝相信，所以这些都会成为神审判人的一个标准吧。这样是如何审判人的？好，我就归纳了这五点，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稍稍停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再看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神对基督徒的审判。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向神交账。那具体，我希望看谁可以读一下《罗马书》14章10到12节，有没有哪位，方便？《罗马书》
14章哪一节？十。
10到12。
OK，那我来读。
嗯，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骑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谢谢。这就是我们的要向神的交账，就是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啊。那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哥林多前书10章10到15节，请哪位找到的可以先请读。
我来读吧，
好，
你
三
们
章十
也
到
不
十五。
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
不
言。
是。哥林多前书三章，
你说十章啊？哦，
三章，
三
哥
章，
林多三章的10节到15节，
三章的十节到十五节。
对，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 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是这么
好，
多
谢
吗？
谢。好，谢谢。对，是的，基督徒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将会，就是每个人各自去诉说自己服侍基督的生活，在基督的这个根基，就是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讲到的，灵前的3章10到15节里面所说的根基，哈，我们建立的这个根基可以是奉耶稣的名行善的金银宝石，顺服并且多结果子，努力的去服侍来荣耀神，并且建立教会，或者我们建立的根基也可能是充满一些毫无价值的一些行为。等，好像木材、干草和禾秸，那在神的台前将会揭示这一点。金银和宝石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就经过上帝的经验的火，它就会存留下来。而基于这些善行，信徒也会得到神的赏赐。所以，我归纳了一下，就是有4点吧。第一，是我们如何忠心的服侍基督，这个在哥林多前书9章4到27节里面，因为经文还是蛮长的，4到27节里面挺长的，但这个大家可以。后面看一看吧，读一下吧，就《哥林多前书》。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忠心来服侍基督。事实上，也是保罗他自己所做的一个见证。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去顺服大使命，因为马太福音在28章的最后，18到20节这里，他向门徒就是。我们所有信主了，跟门徒们颁发的这个大使命，就如何，我们是如何的顺服大使命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如何胜过罪恶，这个也是我们交账的内容。它在罗马书的6章1到4节。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在雅各书3章1到9节，或者我们请哪位，我们一一的读一下吧，要不然，我觉得这样讲得很快，可能大家会有点蜻蜓点水了，最好是我们在。过一过经文吧。首先是，忠心服侍基督这个我们可以略过吧，因为保罗是以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来述说了要如何来服侍基督，这在哥林多前书9章里面有提到，我们是如何顺服大使命，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那我们从 如何胜过罪恶？罗马书6章1到4节，罗马书6章1到4节，我读一下吧。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此刻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对，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就离开罪，在借着洗礼，叫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然后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胜过罪恶哈。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在雅各书三章一到九节，
雅各书多少呀？
三章一到九节，诗韵，请你读一下吧，好吗？
我的兄弟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息的恶物，害了，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人形象被造的。
照着神形象，
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好，谢谢。是的，我们要在自己的这个话语，舌头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上面要向神交账。那，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那上帝审判之火呢，会区别出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些是他看为宝贵的，所谓像经文所提到的金银宝石，顺服并多结果子，哪一些是毫无价值的，木材、干草和碎秸。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它丝毫没有一个永恒价值的一些所言所行，都会经不起这个火的考验哈，都会荡然无存。那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就是罗马书里面所 刚才读到的，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那对，不单是我们的言和行是别人看得到的，能被记录的，还有就算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因为隐秘的事神也知道，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事实上，是对赤裸敞开。那我们信主以后。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光照下面，会真的，离光越近越看到自己的污秽，离光越近越看到自己的不配和不堪。那，所以我们成圣的路，事实上，我们有的喜乐，真的就不是自己有多好，有的喜乐就是神有多信实。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了，神的信实。好，大家今天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以下给一些时间，有没有一些分享？那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可以，时间差不多了，还有10分钟哈。那提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两节课哈，我们所学习了一下神的审判。那么，对于我们，你怎么看神的审判？还有这些内容给你有一些怎么样的体会？有没有谁想要分享一下？
对的，你的这个课程真的是对已经信了很久很久的那些人去思考自己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时候，那已经是在人灵命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再去要做得更好的人，会是有很多的帮助去深入的思考。那我们这个基要真理是针对那些对真理都还不是清楚的人。我感觉已经不是基要真理了。那么多
这
的
个，
经文弄下来的话，我觉得找经文的都把人给找晕了。当然，你
那下
现
次
在
把
也刚
经文
好，我们
写出
现在也
来。
都是，不过我们现在这些人在这里也都是比较，都已经做到同工了，肯定也是，读经也是比较多的，就是相对于是容易找一点，也会去经常思考我们自己，也会自我反省自己的灵命，这个事情，相信也是大家都能做的。就是对你说的这些审判，是让我们会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就是，已经不是在大宝座前的那一个时刻了，就是在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想着神可能会审判我们所说的、所讲的，或者审判我们心思意念。就是当然了，对着神所要做的审判，那我们肯定是要谨言慎行了。这是我们会想到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如果把我们每时每刻。都想到我们是在面临神的审判，那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如履薄冰了吧？我讲完了，李真出来了，来讲一讲。
李珍姐，你说一下。
的环境，这样子的，
请
我在
大
想
声
什
一
么呢？
点。可能
声
今
音
天
有点
太……
小。
可以吗？
可以听到。
那个，我其实在想，上一次的那个白雪，她不能够接受，为什么这样审判？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对"审判"这两个字呢，如果理解的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话呢，他就可能就不大会接受。其实，无论是审判也好，管教也好，或者是惩罚或者纪律、教会的纪律、惩戒等等，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神的审判。我自己理解的是，这些都是神的审判，只是它的程度是渐进式的。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就像刚才莲花说的，是最后的，没有机会了。其实也是上一次我自己所理解的，就是恩门已经关了。其实之前都是有机会的，你叫审判也好，你叫什么都好，其实一样的，只是说你的一步一步的深入，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一直在，恩典、慈爱和怜悯是一直在的，最后那一刻的。公义也是在的，但是到最后白色大宝座面前的那个公义是最后的那个愤怒呢？就 就会没有机会了。然后呢，上一次也谈到了是人的审判，我们也看到经文有很多。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其实人的审判是神借着人所做的一些管教吧，对吧？你也不能说人是凭着自己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标准都是神的手里的。那么，其实人所审判的也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进行的，也就是神借着人或者仆人来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呢，就是想了一下，就是即便是人教会的所有的有权柄来做这件事情的，其实也是神赐的权柄，然后标准还是在神那里，无论怎样。我们背后的根基是在神那里，这个就是我对审判的一些就是一些理解吧，就是从简单的一些小的纪律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其实都是神掌权，神的标准在人的身上的管教，我的就是一点思考吧，说完。
谢谢怡珍姐，非常好，是，对，事实上呢，刚才时云提到，就是说，就说神的这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就是说他连我们内心的动机都能触及，那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及，让人觉得是如履薄冰哈。那这个非常的形象，确实。那如果我们所做这一切是因为出于惧怕神的审判而去做呢？那带来的就是一个如履薄冰的一个惧怕感。但如果我们的动机转换成我愿意这么做是因为我爱耶稣，因为他为我而死，他爱我。他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他爱我，他舍己，那我又何尝不能够为他去舍弃自己这些不好的、不讨他喜悦的一些意念和言语或者行为呢？事实上，如果你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它不但是有价值，而且呢，也是。人出于爱而去做任何的一切事情呢，事实上他在这当中他自己就有喜乐，就不害怕，也不会觉得说如履薄冰，会惧怕感，担心自己失脚。但
那现
是，
在就院长，不好意思啊，你讲的
你
这样
说。
子的话啊，就是那就是一种管教，因为管教是出于爱，那就跟
当然。
审判其实本身就是带着一个权威，然后是让人敬畏、惧怕的呀。
没有问题啊，对呀，是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
但问，
这我就说，如果在初要就是纪要真理这里面讲，它的题目就是神的审判。如果对一个就是刚信主，他还没有。其实，如果按正常程序，就是一般的信主以后、觉知以后，要参加完这个基要真理班，才能够去，按正常啊，就一般的话，他才能敬礼的，确实是。那如果对于一个都还没有敬礼的姊妹，就是对基要、对耶稣这个，或者就是说对我们的信仰完全不清楚的话，你讲到。神的管教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其实还是就是对那种不要说资深信徒啊，就是对这种思考会有一点遥远吧。我们说的那个如履薄冰，那就是因为我们想到的每时每刻神都在审判我们，我们就会有一点如履薄冰。那如果
能没
是
有说
所
每
有的
时
东
每
西，
刻都在
其
审
实。
判？
对，但是如果他说哦，他在管教，那完全感觉就不一样哦。他是神爱着他才管教，还是有区别的。神管教和审判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是最直接的。你说哦，这是爸爸妈妈在管教我，他是出于爱我，那我 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那我愿意这样做，那当然是不会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那我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我然后或者心里想一个什么，哦，神，我现在要面临神的审判了，那确实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对，但事实上，就像以真姐刚才说的，她其实就是你要从她的本质上来看，就说任何事情，当然人有自己心里可以承受的程度，但我们只能够照着圣经里面去讲，不管是出信徒也好，或者是你说的灵命成熟一点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不把假话说出来，就是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讲。当然，他还没有接受，你不接受的点在哪里？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看，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神的审判是如何的，他确实是非常的，他是怒，他是烈怒啊。那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你知道福音变成什么？福音就是廉价的，福音就是廉价的。所以，事实上，真理它总是有张力的，它确实有张力，它确实有这样的你会感觉到啊，这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它是有张力的，而且，圣经就连耶稣自己也常常说，你情愿要把你的一个。眼睛挖掉一个，或者手砍掉一个，你也不要让全身堕进去。事实上，神的审判是很可畏的。我是不愿意说不把这一点让他们知道，而且神在审判当中的种类也分有马上就施行的，也有一点一点程度上不同的，让人有悔改的一个所谓的。审判，但事实上就是在管教，因为人还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对，我知道审判是非常不容易讲的一个主题，因为福音总是在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容易跟人分享的是那个好消息。但事实，这个好消息确实是伴随着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事实上是落在神的愤怒当中，然后是基督把我们从这个愤怒中解救出来的。好，Lina。Lina 姐，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啊，我还是多听在思考你说的这个。但是总体来说，我是觉得人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罪的，不可没有，除了耶稣说
阿
他总是没有完整，就是没有
门，
罪的人都是有罪
对，
的，是我们
对，
在
阿门。
学那个
是的，
学习的中间，要不断的让自己少犯罪。而不是没有罪，绝对是有罪的。你看看多可怕的，就是我是觉得人，那个就是你知道要行善，你不去行，都是有罪的。你看人，你们那个意念在来了，啊，你也是有罪的。所以人的罪是洗刷不清的，只有靠神来。我们不要让罪增长，让罪尽量的灭。我只能说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个样。
阿门。
没
其
有
实
无罪的人，
是的，因为圣经也说了，若有人说他是无罪的，那他就是自欺的，对不对？他就是说神是说谎的，那事实上不是嘛？就我们自欺嘛。
而且我们所有的要承认罪和那个警审也好，怎么样，这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有的， 自己生长的，而是从圣灵那边过来的。
是，其实看到自己的罪，能够常常使自己保持谦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罪，能够促使你不去依靠自己，也不靠行为去称义、去夸口，而是说以看到自己罪以后，我是躲藏在神的这个翅膀的荫下，我是依靠基督的义，就在神面前是毫无夸口的。事实上，这个让我们不但看到自己的这个罪，事实上是让我们能够保持谦卑，那以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敬畏他、敬畏他的一个态度。谢谢丽娜姐你的分享。还有莲花姊妹有没有想说的？莲花，你方便吗？没有 ，OK， 好的。现在已经九点了哈，我们时间也到。阿石，你是方便说话吗？那如果阿石不方便说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
我在上班，
那过后
对不起啊。
啊，不好意思，你说吧。嗯，
他说他在
上
班，
我说不话，
okay,
对不起。
OK， 好的，嗯，好，那我们关于神的审判就到今天就讲完了。有其他的分享，我们可以过后好吗？时间到了，那我们请以真姐。你可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的学习是审判，就是让我们要对神有敬畏的心，因为对你的信靠不是不能轻慢神，这个不是一个有可有可无的一个真理，乃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认识，因为如果没有审判，那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话就没有一个引导，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因为神所爱的他就管教，神的审判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悔改，让我们知道审判是如此的严肃和可怕，以至于我们因着神的爱，他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悔改，重新回到父的身边。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自己的罪有更多的警醒，更多的认识。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罪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成了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了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你的慈爱和怜悯，你也有你的公义和审判。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